一个重点大学毕业的优秀男生坐在我面前，说自己真的喜欢同性，边说边流泪。我进这个圈子5年，开始还会有负罪感，后来就无所谓了。性刺激是有的，想要喜乐，却不可。当他们选择对牧者敞开，牧者却不知所措，若处理不当，常导致他们主动或被动离开教会。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六月，想起当年初识小 A 的时候，我是有些诧异的，因为没有猜测到一个从重点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的有志青年会有怎样的苦痛。他是那种斯文乖巧的男生，眉清目秀，满满的书生气，笑起来的样子像是早上升起的太阳，虽不耀眼，却充满温度。他会有怎样的痛苦？介绍他来的弟兄所谓的隐私又是什么？而我又能给他提供怎样的帮助？带着这一连串的疑问，小 A 的内心世界开始在我眼前展开。坐在那里，小 A 浑身透露着文艺青年的范儿，说话的声音也是温和的，透过窗台照进的阳光打在他头发上，自是一种淡然。他跟我讲他的爸爸妈妈，讲过去的学习和生活，讲话过程中如同一个露出洞口的小兔子，好奇却又小心翼翼。我对他柔和地笑着，希望给他足够的勇气和力量，让他能勇敢去表达自己心中真实的想法和诉求。再讲到爸爸妈妈离婚且各自成家去到别的城市，而小 A 不得不独自跟着奶奶生活时，他的眼神中似乎有些孤单，有些落寞，甚至背后有些许的愤怒是被压抑着的。他心中似有一团冰需要温度，郁结的情绪也需要释放。果不其然，他是孤单的，更是愤怒的。他不明白为何父母在他年幼的时候就离婚，更不明白为何父母都选择不要他，以至于在他需要父母时，他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他成了孤苦无依的人。如果爸爸妈妈在身边，别人又怎么会嘲笑他、欺负他？如果爸爸妈妈感情坚固，别人又怎会指指点点？他一直生活在被忽视、被轻看的压抑中，而在内心深处，他是渴望被人爱的，哪怕一句温暖的话、一个善意的动作，都能让他感动许久。十多岁的时候，小 A 常常跟堂哥在一起，堂哥在生活上也力所能及地去照顾他、保护他，这份关心成为他阴郁的生活里最温暖的一抹阳光。然而在少不更事的年纪里，与堂哥偶然间玩的一次性游戏点燃了性的导火索。堂哥没把这事放在心上，但这导火索在他此后的生活里却噼噼啪啪火星飞溅，带给他挥之不去的搅扰和梦魇。小 A 最初期待的不过是被关心、被爱护，这原本是一个孩子最根本的需求和保障，然而他得不到。当这份关心和爱护在某个时刻伴着性活动被开启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性，一个少年又怎么会懂得性的真正意义呢？然而在某个时刻，他内心荒凉的角落却因性而被抚慰，他又怎能拒绝？ 他在孤独黑暗的角落里饥饿了太久。当那带着怜悯的供应被投递进来的时候，他又怎么加以辨别？他只是享受那片刻的满足，尚不懂得去辨识这样的满足是否正确。在性快感面前，他毫无抵抗力和辨识力。此后的日子里，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关注同性，渴慕来自同性的爱与关怀。直至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与他人不同时，却已经无力回头。他曾享受的爱与关心，是伴随着同性性活动的开启的，而这样的关心与爱又是他所渴慕的。尽管异性情感中也会带来这些满足，甚至更多更稳固，但那又怎样呢？他已经适应了那跛足的爱情，无力再去爱异性。你知道吗？我最痛苦的不是同性恋的身份，而是我不认同自己同性恋的身份。如果我心里赞成，无论是同性恋或异性恋，只要快乐就好，我不会很难受。现在我明明有同性恋的行为，却又不认同自己，这种痛苦才是最折磨人的。看着小 A 含在眼里的泪水，我想这份痛苦早已将他年轻的心戳得千疮百孔。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也不是他愿意走的路，只是环境和际遇推动着他在随波逐流中迷失了自己。他原先渴望的只是一个真正无条件关心自己的人，只是这个人迟迟没有出现。高一的时候，是同学带我去教会的，高二暑假时我受洗了，那时候我还根本不知道这个圈子。后来听讲道时，我偶尔了解到索多玛、俄摩拉的事情，我才知道在上帝眼中同性恋是他不喜悦的罪。可是我控制不了自己，我真的喜欢有个强壮的男生可以抱抱我。那个时候很怕，我怕我得罪了上帝，我更怕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突然发现原来我喜欢男生。其实我本来不想告诉老师的，但是我想做个诚实人，因为上帝喜欢诚实的人，也希望老师可以帮我。他眼中无声流出的泪水，似乎在诉说着，即使他现在仍是个需要被爱的孩子。可是为什么当我跟老师说我是同性恋的时候，他会那么看我？他的眼神不该是那个样子的，我不是另类，更不是变态，为什么他看我的眼神变了？为什么他要告诉牧师？为什么他们不再让我参加敬拜的乐队，甚至停了我的圣餐？他一连串的疑问发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也不知从何答起，而他也并未等待我的回应，就继续说道，他们只是让我认罪悔改，却不教导我该如何去做。从那以后，我就很少去教会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我喜欢男生的事情了。后来干脆我就不去了。说到这里，他似乎放松了很多，不似初始那般拘谨，而我却陷入了沉思中。在牧羊这样的年轻基督徒时，是什么让我们忽略了为对方保密，以至于有那么多人知道他的隐私，进而对其造成另一份的伤害，甚至对方因此远离了教会？后来他又补充了一句，其实那个时候我只是认识了圈子里的一两个男生而已。说完这些，他低下了头，像是在思忖些什么。我没有继续问话，给他片刻安静的时间。再度开口时，他说， 到现在，我进入同性恋圈子约5年时间，大概跟100个人发生过性关系了。开始的时候还会有负罪感，觉得肮脏，可是后来慢慢就变得无所谓了，我什么都不去想，只当作是寻求一种刺激或满足一种习惯罢了。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感到快乐或满足吗？一开始或许有吧，我也以为自己会快乐，但其实没有。性关系带来的刺激还是有的，但心里想要喜乐却不可能。我很诧异他用了喜乐而非快乐这个词，信仰在他里面或许还是有影响的，只是他目前像一个浪子，人在外面流浪而已。作为兄长的我能为他做些什么呢？那个时刻我却来不及思考这些，先继续听他讲下去。我常常想，上帝或许根本就不存在，或是死了吧。如果他是存在的，为何他不改变我？他明明知道的，一开始我是真的想要改变，可是他却从来没有听过我的祷告。如果他是慈爱的，为什么他把我造成这个样子，却又在圣经里说他不喜欢同性恋，这不是很变态吗？他抛出的每一个疑问似乎都是无解的，或是短时间内很难给出完备的回应的。那个时刻我只求上帝给我智慧，让我知道如何回应自己的弟兄。我仍期盼他是我在基督里的弟兄。我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也知道上帝是爱我的，并且也感受到弟兄姊妹对我的爱，尤其是带我去教会的那个同学，他真的很关心我。后来发生这么多的事，我才慢慢绝望起来，
因为我找不到路了。
他的眼泪再次流下来，表情充满无奈、痛苦和绝望。听他讲这样的故事，却又不能提供及时的帮助，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犹如你在手术台上切开了病人的脓包，却无法处理和包扎。那一刻，我像极了负伤的治疗者，有爱也有痛，似有力量，却也软弱。我不断在心中祈求，求主恩待他所眷顾的儿女，求主抚平他一切暗中的伤痕。当他情绪平复，擦干眼泪说谢谢时，我是惶恐的，因为我深觉不配，我觉得并没有做什么。我以为这只是他的礼貌，他却认真地补充说，真的谢谢你，我现在好多了。我不知道他还会在这样的困境中挣扎多久，也不知道这样的倾诉带给他怎样的释放。我只知道他诉过委屈，流过泪，而后露出了平安的笑。哭过之后，走的时候他不似先前来时一般无力，很感动，他愿意在未来的日子里给我机会陪他共走一段路。我深信不是我们两个人同行，而是有基督在我们中间引领，深切盼望他愿意跟随基督走一条圣洁的路。而我也开始学习如何在基督的陪伴下与软弱的肢体同行。笔者后来陆续与小 A 约谈了大概有15次左右，慢慢了解了他的过去和现在生活状态。尤为感恩的是，小 A 有个非常有爱的基督徒同学，他把福音传给小 A， 并且一直在基督里鼓励他、关心他，也没有因为他的同性恋身份而远离他。相反，他加倍地为小 A 祷告，期待他能够重返教会。在准备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小 A 已经恢复了团契生活，虽不是原来的教会，但他对信仰、对上帝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他也表示希望自己可以在基督里找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并且他愿意断开与同性之间任何不洁的性关系。我愿他能够在基督的恩典、真理当中 一生靠主前行。而我本人也因着神把这位弟兄带进我的服事之中，而有意识去搜集了解相关领域的知识。通过一些权威报道，我了解到目前并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表明同性恋是天生的。然而某些媒体却看似不经意地在宣传同性恋是天生的，以至于给很多同性恋者传递了错误的讯息。接受天生说就意味着无需任何反思和改变，当然也就无需为此付代价。这也成为很多同性恋者认定自己是天生的原因之一。然而在接待服侍同性恋基督徒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很多有同性恋倾向或行为的人是受后天环境的影响，比如原生家庭的破碎、父母婚姻不健康、家庭暴力、同性亲子关系恶劣等。幼时曾有被性侵的经历、色情作品的影响、过早开启性经历等，他们很多时候生活在痛苦中，一方面承受自己性倾向的试探，另一方面又面临着信仰的抉择。当他们选择把心里的隐痛对牧者倾诉时，牧者们往往也是不知所措，甚至一味定罪并要求他们认罪悔改等。教会若非采取合意的方式方法，常常会将这些人拒之门外，从而导致他们主动或被动地离开教会。同性恋倾向和同性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事实。很多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却未必有过同性性行为，而是不断与自己的欲望做斗争。作为牧者不宜将这些人逐出教会或是另眼相待，以免他们进入狼群经受更多痛苦。他们若是愿意在基督里保守身体的圣洁并一生寻求基督，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正如牧者装备许多弟兄姐妹立志一生靠主，与自己心中对异性眼目的情欲、对今生骄傲的迷恋、对金钱的贪婪等顽固的罪而征战。诚如圣经当中那个行淫的妇人，耶稣给了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嘱咐他日后不要再犯罪了。对于那些有同性恋倾向或是有过同性性行为的基督徒，教会何尝不当如此？有些同性恋基督徒因为在教会中不被接纳，转而进入同志教会，实是令人痛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想到各种罪之后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我们所信奉的神是祭邪的，他恨恶一切的罪，然而他深爱罪人，甚至不惜为罪人而牺牲独生爱子。作为基督的跟随者、侍奉者，唯愿我们可以接待那迷失的弟兄，劝勉他，关心他，陪他多走一里路。
你爱的旋律释放我生命，你爱四面环绕我，从敌人手中你拯救了我，惧怕中的自由，我不再被恐惧奴役，因你是我天父，我不再被恐惧奴役，我是神的孩子。我们都是神的孩子，阿们。从我母腹中你拣选了我，你爱呼唤我名，我重生的酒进入你家中，宝血流入我生命，我不在。 再被恐惧奴役，因你是我天父，我不再被恐惧奴役，我是神的孩子，我不再被恐惧奴役，因你是我天父，我不再被恐惧奴役，我是神的孩子。
我的天父，我祈求你拆掉我们心中那堵恐惧的墙，释放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兴起我们为你歌唱，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给天父。